在网络发达、社群平台兴盛的现代，对一个福音的传播者来说，网络平台带出来的是什么影响呢？杂志当中有一篇《成瘾之外，我们无法在社群平台上见证真实的福音吗？》给了我们一些省思的空间，请王灵梅念给我们听。
今日，我们的个人生活几乎已无法与社群平台脱离关系，甚至有人说，未来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可能就是脸书，或是任何一个位居龙头的社群平台。现今，除了日常分享心情的一般使用者，已早已出现以经营新媒体为生的自媒体。在这波趋势下，教会的发展也不例外。结合各种新媒体，如 LINE、YouTube、Podcast 等等，试图在众生喧哗的社会里分享主日崇拜、圣经内容、团契生活。教会开设新媒体事工，许多会友负责经营网站、影音、社群平台，或将自己的账号变成福音频道，努力在这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吸引人们的目光。不少牧师与传道人也开始经营自媒体，成为 YouTuber、社群领袖，直接与各路网友互动，尝试接触更多陌生人。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相对成本低、门槛低、弹性大、互动及时，为福音工作带来不少方便。但是社群平台本身的一些特性，例如高粘着度与 3C 设备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立即可见的数据反应，放大现实中的人际幽微之处，如不按赞、不留言、不标注对方，就等于不是好友，模糊人们之间的健康界限，过度在意对方已读不回、回讯时间等等，都需要使用者谨慎自省，才能善用社群平台的优点，而不被其淹没吞噬。自媒体放大了个人的重要性，个人即是品牌，个人生活则是品牌的呈现。社群平台慢慢地脱离人们社交分享的初衷，成为个人展演的场域。身为社群平台的国民，我们不只得受其统治，还得活得很好看，在当中寻求认同。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似乎还得面对另一层质问：我们的见证是否变成了展演，并且以数据报告作为见证好坏的评断依据？美国芝加哥三一神学院道学硕士、现任新媒体宣教学院的邱牧天传道指出，所谓的好看，并不仅限那些精心设计的美丽图文。事实上，近期社群平台的潮流是，人们认为真实性越高的内容便越有价值、越有人气。但矛盾的是，这真实性必定也是不完全真实的。完全的真实会伤害到自己与个人生活。要做到不伤害自己又吸引人的真实，必定也是经过设定的。当教会与信徒在新媒体领域耕耘时，需要小心的是其背后运作的逻辑完全是资本逻辑，造成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为了交换流量与现金而产出。就像有些教会以计算会众人数与奉献金额来计算影响力，或是新媒体事工聚焦在点阅、流量、追踪数，这些都会对人的灵性造成伤害。邱牧天以许多曾经当红的 YouTuber 为例，这些内容创作者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会面临私生活商业化与非人性化的问题，例如渐渐倾向不再发表真诚但无法变现变流量的内容，在标注、打卡、 Feed 等展演行为中失去真正的友谊，必须维持一致的人设而失去身为一个人的多面相等等。社群平台让我们的生活渐渐受到资本逻辑的主宰，但是与资本逻辑相反的是天国逻辑，这是基督徒在使用新媒体时需要时时自我提醒的原则。邱牧天进一步解释他所提及的天国逻辑，他说，我们真正的侍奉是找回失去的那只羊，告诉回头的离家浪子，天上的天使为他庆贺，地上也杀牛宰羊迎接他，我们分享的是这个福音。我们服侍的终极目的是为让每个活生生的人寻见自己的福祉、尊严、独一无二受造的尊贵，自我实现，成为上帝预备的样式。因此，有损服侍对象人格尊严、绊倒自我实现、伤害生命福祉、将人的尊贵独特性扁平化的做法，都是有问题的。邱牧天说，稳健的新媒体宣教不是硬要将时事、图文、流行话题都扯上圣经，或是努力跟上推陈出新的科技，而是透过这些方式在现实生活里产生有意义的连结。根据古代人类学研究，从古代的东非人类部落至今，最理想的聚落大小是150人。一指人类的大脑能够产生有意义连结的人数，最多大约就是150人。因此，无论我们在社群平台上交谈的人数、名单上的好友有多少，能真正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对象也就那几位。有些社群领袖的危险是，他真心的错认一切的虚拟关系都该被当成有真实意义的连结来经营。这并不是指网友不能变成真正的挚友，而是我们在社群平台上都需要保持正确的心态与认知，不伪装自己，过劳自己，也不给对方错误的期待。邱牧天以最近爆红的声音社群平台 Clubhouse 为例，基督徒在上面开主题房，开放各路网友对谈，但一旦遇到一些有意挑衅的、带着负面情绪的，或是当下无法处理的话题，就马上凸显了社群平台一直以来的浅薄。毕竟，我们不能寄望用3天的线上对谈就能处理对方3年的生命创伤。他说，Clubhouse 强调几乎1:1的实时互动倾听，反而促使我们反省，网络关系中究竟福音是被放大而稀释了，还是浓缩而真诚。因此，当我们在经营社群平台甚至个人品牌时，必须保持自觉，理解网络工具的限制，与受众保持健康的界限。福音真实的见证应该是记录你我在群体关系中的样子，而不是舞台上或镜头前的个人演出。